你好，这里是月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一直以来在中共的官方描述里面，华为不单止是一家卖手机、卖通讯设备的民营企业，更加是某种民族自尊心的象征，令很多国人怀着爱国热情支持它。但最近这几个月，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华为的负面新闻和抱怨也都越来越多。我们经常说，提一家公司不是看它的广告怎样吹，是要看它怎样对待自己的用户、员工和合作伙伴。下面我们先来听下三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女士用了8000多元买的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下，荧幕出现了漏液，她要求免费更换。因为之前沟通得不畅顺，他将维权影片发到了抖音上，兼且向12315投诉。早前他再次被客户服务部打电话，对话内容非常诡异。我们来听下这位女士录低的真实通话原声。我的手机莫名其妙无故漏液了，我不接受付费维修，要求免费维修。你是发布到哪个平台的？抖音上面粉丝量大概是几多啊？现在是我手机出了问题，我要求你们解决，你问我这个做什么？听到没？客户服务关心的不是手机为什么坏了，而是你的粉丝有几多，你的影响力有几大。客户服务甚至还追问他向12315投诉的单号。这位女士非常愤怒，她说去售后检测时，工作人员拿着手机反复看，外观没毛病，然后拿入小黑屋上机器检测了半个钟头，过程不给人看，最后检测报告也都不给看，线上线下踢皮球，非要她自己拿出8-900元收荧幕。她还提到这个不是个别事件，她的影片发出后，很多人都私信她说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强大的网络暴力。一讲这个华为手机问题，一班的人来跟我说我是什么台独，然后还说我是什么什么卖过贼，这个都是你们买的水军吗？这种事令我非常愤怒。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死撼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位女士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目前她的抖音账号已经被平台禁止发布作品了。解决不到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套逻辑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觉得这个只是售后服务的个别现象，那我们再来看看华为是怎样对待合作伙伴和准员工的。近日软件开发圈爆出了一个华为白嫖事件，有一位叫做布布的程序设计师利用业余时间开发了一个适配鸿蒙系统的框架，能够令软件轻松地在鸿蒙手机上运作。华为的人主动联系他，表达了合作意向。步步出于对大厂的信任，将自己的技术方案几乎完整地交给了对方。结果呢，华为拿到技术后承诺全部当没发生过，他们将这个技术写入了招标书里面，找了外面的公司低价接手项目，不单止绕开了核心开发者步步，还要拿国家的补贴。很多开发者感慨，个人开源项目在企业面前太弱势了，这个对国内开源生态的信任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实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去年罗永浩就曾经爆料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借着收购的名义挖走他们公司的研发人才，对外面的开发者狠，对自己要招的人呢？今年4月26日，网络上爆出一段影片，一名博主在面试华为，已经进入谈薪环节，华为答应了他的薪金要求，并且要他保证一定入职。结果他承诺入职之后， 华为突然间变面，话唔可能俾啱啱毕业嘅学生开呢一个价，直接将佢嘅薪酬斩咗200,000。呢位求职者表示，对方突然间变面斩价，甚至仲使出道德绑架嘅杀手锏。唔通全国或者全世界就你哋一家公司啊？最后佢哋仲企喺道德至高位，俾我发出咗一句灵魂拷问。话你就咁缺呢200,000咩？你嘅爱国情怀唔通连呢200,000都唔值得吗？面对呢种 PUA， 呢位年轻人俾出咗非常体面嘅回击。佢话我嘅爱国情怀或者唔值得呢200,000，但作为一个龙头嘅科技公司，基本嘅诚信同尊重应该唔止值呢200,000。除咗产品品质同职场问题。早前关于华为歌舞团的消息亦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在 X 平台上发布影片称，华为公司有贵妃出浴宴，浴池入面都是华为歌舞团的女演员，据讲是接收了个大航空公司裁员下来的空姐，甚至有人猜测是不是接手了恒大歌舞团的演员。这件事本来只是传言，但大陆门户网站网易上之后出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华为最美接待团招聘现役空姐负责高端接待》，这个显然是一篇用来洗白的公关文。文章强调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腹黑恒大，而是在这里进行一场商务接待的降维打击。华为找空姐是为了将民航级的服务标准和多语种沟通能力植入全球高端商务接待中，这个不是舞蹈员，这个是在这里招聘穿着旗袍的特种兵。文章仲话，当全球顶级营办商大佬来到松山湖迎接他们的，除了 5G 发射站，还有高端礼仪团队，这种硬科技加软服务会产生恐怖的招牌黏性。文章最后仲升华了主题，说这些优雅的身影是在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形象打一场无声的硬仗。不过这套讲法中国网民并不买账，大家相继留言嘲讽。恒大的精髓发扬光大，险到真是令人反胃。维维欢乐组恒大不能够搞，你反而明目张胆了。社交平台上亦有人爆料，华为客公部确实比各家航空公司选人还优先。上午华为拣员，下周航空公司才至开始招聘。这些人高学历、靓、精通多国语言，还懂跳舞表演。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一家屡次爆出劳资纠纷、诚信危机，甚至学起房地产商搞美女公开的企业，为什么能够拥有这么庞大的资源和几乎不受限制的特权？这个就必须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华为到底是谁的。华为对外一直宣称自己是100%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2014年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过，在华为深圳总部的密室里面有10本蓝色的册子，记录着大约80,000名员工的名字和持股数，这个被视为员工持股的核心证据。但事实真是这样？我们打开工商登记系统查一下，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东只有2个，任正非本人持股1.01%，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98.99%。2019年4月华为董事会首席秘书江西生开记者会明确讲过，任正非有否决权但没有决定权，那决定权在哪里？在那个占股98.99%的工会手上。在中国，普通公司的工会就是发下节日福利，搞下文体活动，但华为的这个工会是一个独立于华为之外的社团法人。我们看下它的登记资讯，登记机关不是工商局，而是深圳市总工会，这个意味着由法律源头上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商企业，而是工会的基层组织， 经营范围是按照中共的工会法和工会章程展开工作。这个意味着它的运作规则不是华为定的，而是中共的工会体系定的。登记类别是群众团体，在中共的政治体系里面，群众团体譬如共青团、工商联等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定位，他们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接受中共党组的直接领导。我们顺着这一条线向上看，华为工会的上级是深圳市总工会，再向上是广东省总工会，再向上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席是王东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副国级领导人。王东明在2024年8月的求是杂志上写得清清楚楚，坚持党的领导是工会的天然性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25年4月，习近平亦都亲自出席了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大会，强调工会在党领导下的作用。2019年，两位西方学者克里斯多福·鲍尔丁和唐纳德·克丁克发表了一篇名为《谁拥有华为》的论文，将这条线索爬出来。他们的结论是，如果华为工会按照中共工会一般的运作方式运作，那华为可以被合理地认定为受国家控制，甚至是国家拥有的企业。华为当时反应非常激烈，专门开了90分钟的记者会反驳。他们说上级工会不会干预华为的经营，但克拉克教授的回应非常尖锐，问题不在于上级工会目前是不是干预了华为，而在于上级工会有没有权力干预华为。在中共的体制下，这个权力可以说是随时存在的，只要北京愿意行使。至于那80,000名员工，他们拿到的根本不是真股，而是华为内部称为虚拟股的分红凭证，没有投票权，没有决策权，不能够转让，不能够继承，离职就要按规定卖回给公司。如果说股权结构还只是法律层面的推演，那我们来看看真金白银。2009年9月，中共国务院官方网站发布了一条新华社新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双方的合作限额扩大到300亿美元。3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2009年华为全年的总营收先至218亿美元，这个信贷限额等于华为一年半的收入。这笔钱不是直接借给华为的，而是卖方融资信贷，意思是只要外国电信商买华为的设备，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就借钱给你。譬如2010年巴西最大的营办商 Terrana 要采购设备，华为直接提供了对接国家开发银行300亿美元信贷的条件，两年优惠期 2% 的低利率。当时巴西企业的平均美元贷款利率是 5.99%， 爱立信、诺基亚根本拿不出这种条件，因为他们的政府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客户。艾尔卡特朗逊的员工就曾经无奈地说，我们不会死在华为手上，我们会死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手上。这个背后的关系有多深？1999年国家开发银行在深圳设立分行，这家分行不归广东省管，而是总行直接管理。财经界一直有讲法，这个就是为了配合华为的业务。2004年任正非和当时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陈元单独会面后，国家开发银行就被华为开出了100亿美元的授信，后来又扩大到300亿。2019年年底，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记者团队汇总了中国的公开记录、土地拍卖数据和华为年度报告，得出结论，过去25年里面，中共政府给华为提供的综合财政支持高达750亿美元。 其中461亿美元来自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支持，250亿美元来自长达10年的各项税收减免，16亿美元是政府直接拨款，这个是华为年度报告自己承认的，还有20亿美元的土地折扣。华为在东莞买地价格是同类区域的10%到50%，9次拍卖都是唯一投标者。作为对比，诺基亚获得的政府拨款只有华为的1/17，而爱立信由瑞典政府那里拿到的拨款是零。有了这些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当企业遇到危机时北京的反应。对比一下另一家真正的国营企业中兴通讯，2018年中兴因为违反制裁令被美国断供晶片，很快供应链断裂，被迫交了14亿美元罚款，更换整个董事会，还要接受美国派驻的合规官监督。当时中共政府除了抗议了几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救援行动。但2019年华为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故意为华为发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全部出动做专题报道，政府继续加码授信，提供土地优惠、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甚至专登推出了支持华为发展的文件。最极端的对比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就是孟晚舟和徐泽伟。2018年12月华为 CFO 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为了救她，整个中共国家机器好像打仗一样运转起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开承认习近平亲自关心，并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亲自提出要求解决。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公安部还给了习近平一份名单，习近平亲自挑选了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弗进行逮捕，这两人在监狱里面关了近3年，直到孟晚舟获释登机的同一日，他们才被释放。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原本因为毒品案被判15年，孟晚舟被捕后法院突然间发回重审，只是用了47日就改判死刑。为了配合北京当局的行动，法律变成了筹码，惊动最高领导人、公安部、国安部、最高法院，这一切只是为了一家所谓民营企业的高层。而北京当局又是怎样对待一个真正为中共国安部做邋遢嘢嘅人呢？2015年7月，美国司法部指控徐泽伟喺中共国安部上海市国安局官员嘅指示下，参与黑客组织攻击美国大学同传染病实验室。美国起诉书讲得好明白，徐泽伟就系受中共国安部指挥嘅网络承包商工作噶。2025年，徐泽伟在意大利度蜜月时被捕，今年4月被秘密引渡到美国，面临可能高达62年的刑期。他被捕后，他的新婚妻子在小红书、微博上用爱国口号呼吁国家帮助，结果呢，账号被清空，帖被删除，他只能够在抖音上起一个小号，波波等爸爸回家，每日数住丈夫被监禁的天数。她还发布丈夫由美国监狱打来的电话录音，写的是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及当地大使馆未为她发声或者提供任何协助。面对为国安部卖命的徐泽伟，中共外交部的回应只是冷冰冰的一句话，中方就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只是一句。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深圳总部那10本蓝色册子里面的80000个员工真的是华为的主人吗？他们拿的只不过是没有投票权的虚拟股，持股 1.01% 的任正非是华为的主人吗？他只有否决权，没有决定权。法律上华为 98.99% 的股权属于一个受 中华全国总工会管辖的群众团体。经济上他拿到了中国任何民企都不可能拿到的750亿美元国家级综合财政支持。政治上，当他遇到危机时，政府可以动用一切外交、司法甚至人质手段为他保驾护航。而那些真正为中共做邋遢嘢的底层特工，就只能够在国外的监狱入边梦见自己的女儿、妻子，在国内连求救的声音都被全网封禁。所以华为到底是边个嘅？佢到底是一家为消费者服务的商业公司，定是一个不受监管、披住民营企业外衣的国家级机器？睇到呢度，你仲觉得佢只是一个普通的国产品牌吗？你的爱国情怀又被标了乜嘢样嘅价格呢？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